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三，光荣十字架庆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前往圣母大殿，在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前祈祷，把9月13日至15日在哈萨克斯坦展开的牧灵访问托付给圣母。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接受本新闻网采访，祝愿教宗即将出席的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成为相遇和对话的场合。帕罗林枢机也强调了圣座与哈萨克斯坦外交关系的频繁互动和丰硕果实。教宗方济各发表视频讯息，指出信仰的未来取决于基督徒的合一。教宗接见要理传道员第三届国际会议的与会者，教宗强调不说教，而要传递活泼的信仰。教宗接见宗座科学院成员，以科学知识克服不幸，避免战争。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9月13日至15日对哈萨克斯坦进行牧灵访问，依照惯例，他每次在开始国际牧灵访问前都先到罗马市中心的圣母大殿祈祷。9月12日下午，他来到圣母大殿，把他第38次国际牧灵访问托付于圣母。教宗坐在轮椅上，独自一人在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前静默祈祷片刻。教宗在童真圣母像前为这次行程，为他在9月11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所说的为期三天的对话与和平的朝圣之旅祈祷。他在这次访问中将参加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圣座新闻室9月12日的公告指出，今天下午教宗方济各前往圣母大殿，就如往常那样把在哈萨克斯坦的牧灵访问托付于罗马人民救援之母。教宗祈祷后返回梵蒂冈。教宗方济各于9月13日启程前往哈萨克斯坦，旨在参加第七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在教宗出访前夕，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接受本新闻网采访，谈论对于教宗此行的盼望和圣座与哈萨克斯坦建交30年的外交关系。这是教宗方济各第38次国际牧灵访问，格言是和平与团结的使者。面对乌克兰等地方的冲突局势，众人热切期盼能达至和平。对此，帕罗林枢机说，战争绝非不可避免的事，战争的根基在于人心，那是人心受到虚荣、骄傲、自大和贪婪所驱动的状况，如同教父们所说的那样，这样的一颗心是僵硬的心，无法向他人敞开。要是往后退一步，放下各种借口、威胁和互不信任的原因，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不幸的，在这段时间里， 各层面的聆听能力、理解异己者想法的努力都有所萎缩。因此，我祝愿本届哈萨克斯坦大会能成为相遇和对话的场合。恰逢哈萨克斯坦与圣座建交30年，帕罗林枢机向本新闻网讲述双方关系的现况。他说，圣座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关系的现况或许可以用两个词来描述，平凡和硕果。只要想想，圣座总是积极参与每一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以往由一名枢机领导，这次由圣父教宗亲自率领一个高级别代表团出席。哈萨克斯坦是第一个与圣座签署双边协定的中亚国家，当时是1998年。此外，他也是圣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第一个访问的中亚国家，那是2001年的9月份。圣座与哈萨克斯坦持续携手努力，这展现在近期哈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特里乌比尔季在访问梵蒂冈期间签署了两份谅解备忘录的事实上。这两份谅解备忘录分别涉及哈萨克斯坦大学医学中心和耶稣圣婴儿童医院，以及苏莱梅诺夫东方研究院和梵蒂冈图书馆与档案馆。今年适逢建交30周年，在此机会上又恰逢教宗访问，我们希望能签署一份补充协议，内容关于为那些在哈萨克斯坦服务的外籍传教人员核发签证和居留证的事宜。选择走团体生活的谦卑道路胜过千言万语，这是教宗方济各在视频讯息中对十字路上的团体9月8日在圣公会纽约圣若翰座堂发起的活动做出的鼓励。这项活动得到了天主教纽约总教区和圣公会纽约教区的支持。教宗首先提到，十字路上的团体是一个培育中心，有来自美国各地不同基督信仰教会的青年组成，他们选择用一年的时间专注于团体生活，体验祈祷的进程，以及置身于为穷人的服务。教宗祝愿这项创举能提供时机，重新活出基督徒合一的愿望。十字路上这个名称，令人想到纽约圣若翰座堂内的十字架。教宗向圣公会、天主教和其他不同基督信仰教会的青年解释说，信仰的未来取决于基督徒的合一，尽管存在着似乎很深或彼此不相容的信念，爱却比不和谐及分裂更强而有力。教宗也勉励那些准备踏上十字路上的团体形成的青年要为合一共同努力。他说，耶稣是各种文化、政治选择甚至教义选择最紧密的纽带，我们应注视为了我们而献出生命的耶稣。最后，教宗感谢圣座促进基督徒合一部对这项活动的推动，也特别感谢坎特伯里总主教及圣公会首席主教威尔比这位兄弟和朋友对这项计划予以的鼓励。教宗方济各9月10日在保罗六世大厅接见了大约1400名来自全世界的要理传道员，他们这几天正在罗马出席要理传道员第三届国际会议。教宗感谢他们为传递信仰付出的努力，指出这对于请求走信仰行程的儿童、青年和成年人是一项重大的责任。事实上，要理传道员在基督徒团体内的工作起了重大作用。教宗方济各因此于2021年5月1日颁布古老的职务手谕，正式设立要理传道员的职务。 教宗也规定，从2022年元旦起，每位主教可借着一项特别礼仪设立要理传道员的职务，授予那些接受这项职务的人更大的尊严。教宗指出，这项职务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项圣召。你们对于做要理传道员不可厌倦，也不可成为说教的要理传道员，必须找到最佳方式，使信仰的传播适合聆听者的年龄和培育程度。但最重要的是，应与我们所接触的每个人一对一的相遇，因为只能打开他们的心门去接受初传，并渴望在基督徒生活中成长。教宗也援引天主教教理的内容，提醒要立传道员蒙召成为新生命的见证人。教宗说，你们绝不可忘记要理讲授是福传的绝佳阶段，其目的是与耶稣基督相遇，让他在我们内增长。教宗最后表示，这条路将引导你们中的许多人充分发现成为要理传道员的圣召，从而要求领受要理传道员的职务。不要害怕，如果上主召叫你们从事这项职务，你们就要跟随他，你们将参与耶稣宣扬他的福音的同一个使命。教宗方济各9月10日在梵蒂冈接见宗座科学院全体大会与会者，预请他们在这历史时刻特别要推广那些以缔造和平为宗旨的知识。教宗敦促要运用各种基于科学和经验的知识，以克服不幸、贫困、新的奴役现象，并且避免战争。同时也要拒绝那些以死亡为目的的研究，但愿全世界的科学家能同心协力，使科学和武器脱钩，凝聚成一股缔造和平的力量。此时此刻，令人不安的新的乌云笼罩大地，似乎没有消散的迹象。面对如此阴暗的景象，教宗方济各指出祈祷的光芒，说，当前为数众多的武装冲突令人忧心忡忡。我曾说过零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今天我们或许可以称它是全面的。世人和地球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圣若望保罗二世曾经感谢天主借着圣母的转导保佑世界免于原子战争。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必须持续为这一危险祈祷。教宗方济各也预请众人聆听大地和遭受不义的受害者的痛苦哀嚎。天主创造了所有的人类，为人人预备了幸福快乐的钟像。因着天主的名，我们今天蒙召为我们自由、正义、对话、彼此相遇、爱与和平的友爱本质做出见证，避免助长仇恨、怨恨、分裂、暴力和战争。天主赐给了我们大地，嘱咐我们予以守护和发展。因着天主的名，我们今天蒙召进行生态皈依，以拯救我们共同的家园，以及我们和后代子孙的生活，而非加剧不平等、剥削和毁坏。教宗最后强调，本世纪的科学成就就应当始终满足友爱、正义与和平的需求，为解决人类的重大挑战做出贡献。教宗鼓励宗座科学院院士为真理、自由、对话、正义与和平奋斗，在这方面天主教会与科学家是盟友关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 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曾经在中国平凉传教的加布遣会士雷奥纳多神父，在1939年10月19日写给沈会长的信中，讲述了他逃避共产党攻击的经历。在他和其他传教士同伴经过几天艰难危险的逃难后，有人传来消息说，共党人员已经转往另一个方向去了。于是，雷奥纳多神父和梅培德修士决定返回他们服务的地方，镇原。然而，就在他们回到镇原后，他们发现城里有些骚动。雷奥纳多神父在信中继续说道，我们发现城里有一些骚动，不过并不令人担心。10月27至30日，我们休息了好几天。那天下午，我们发现事情不对劲，许多士兵在城墙守望。城里人都带着武器出门，事实上，共产党已经很接近我们了。隔一天，我们接到另一个传教站来的信，证实了这消息。我们读了信之后，立刻摇起教堂的钟声，表示危险。间谍刚好在这时候到来，他们也说城里正面临危险。于是我们立刻询问城里的政府官员，要求能够出城避难，因为几天前他们将城门关闭，不准一般人任意进出。当允许的命令抵达时，我赶紧去圣堂把圣体领光，跪在圣体前祈求圣女小德兰的帮助与护佑。城里的钟声继续响起，为准备不时之需而要从墙上爬下来。我们在腰间系上绳子，最后我们被获准可以离开。我们走到城门，在那里找到守城的官员本人。他建议我们逃走，因为现在整座城都处于危险状态，他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的安全。城门用很多的石头和土挡着，我们只好用绳索沿着城门爬下来，士兵也一起过来协助。当时是早上9点钟，一直到下午3点，我们都是赤着脚逃跑。后来我们抵达一个小镇，在那儿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在一位教友家吃了些东西。城里有些人知道我们到来，都跑过来看我们，其中包括镇长。后来他建议我们逃走，因为很多人都看到我们来到镇上，如果当中有土匪的话就危险了。于是我们决定利用晚上逃到另一民宅，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躲在那儿。6点半的时候，大约有20个共产党的巡逻队把我们惊醒，他们在附近杀死了一个有钱人，所以我们再度趁着夜晚逃走。我们前进的速度很慢，因为天色很黑，加上路况又因为之前连续几天的大雨而导致湿滑。从早上7点到次日2点，我们一路不停。我们穿过山谷和狭窄的道路，避免与其他人不期而遇。然后我们派了一个人到玉都庙去了解情况，他带回来的消息令我们很满意，所以我们就继续踏上传教站的旅程。在那里我们发现了马神父，他从平凉过来了解我们的情况。就在我们认为自己已经安全的当时，他们说有10多个带着枪的人过来我们的传教站，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我们的助手劝我们赶紧逃走。事实上，我们从院子侧边的墙跳出去，躲在玉米田里，然后我们出发到庆州去，一直到情况有所改善。今天我们在镇原既安全又顺利，当我们以为没事的时候，又来了一队红军， 真不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幸好这次没有什么事发生。我们信赖你们的祈祷，还有所有记得我们的人的祈祷。毫无疑问，因着这些祈祷使我们脱离了危险。你们可以看出来，我们面临极度的困境，并不是因为共产党不想抓我们，而是因为他们的一些俘虏透露了计划。他们宣布要占领镇原，于是找来一位被关在牢里的人做领队带路。这个间谍相信共产党之后会杀他，所以就故意带他们走反方向，也因此我们的城才没有被他们占领。不过共产党知道这间谍欺骗了他们之后，果然立刻把他杀了。最后一组的共产党杀了我们三家传教站的一位教友，这个人是来自那里一个很重要的老教友家庭。另外一人被当作俘虏带走，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也逃走了，城里的人都很惶恐。总之，当天主的国度与黑暗的国度斗争时，我们不能长时间受到敌人的支配。我们信赖你们的祈祷，在此向你们再会了。爱你的忠贞仆人，你的弟兄雷奥纳多。以上是雷奥纳多神父1939年10月19日在镇原写给西班牙纳瓦拉会省的省会长的信中所讲述的情况。1935年6月，雷奥纳多神父曾一度到传教站去代替薛乐达神父。当时薛神父刚从牢中被救出来，他连一块钱的赎金都没有付，传教士们担心那些坏人会再回来骚扰他。在雷奥纳多神父代替薛神父的这段时间里，当地的军事领导让我们新教士雷奥纳多为死亡的士兵拍照。这些士兵被共产党的游击队杀死，薛神父在玉都庙享受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完成了极具挑战的任务，为亡者拍照。加布遣会士在西峰有一个传教站，还有两个教友老师带领的学校。饥荒与干旱使得陕西省受到蹂躏，人们为了寻找食物四处迁徙，最后来到了西峰。为了许多饥饿乞讨的人，传教士把他们的东西都奉献出来。当他们发现这些人当中有些是带着孩子的教友，于是想办法提供孩子们上学与住宿。传教区的领袖坚木神父想到非常好的主意，让学校变成修院的前身，就像是拉法尔神父1930年在玉都庙所开始的一样。他的想法得到核准，所以菲利克斯神父和巴尔多路茂神父也积极参与。在这些人完成基本培育之后，他们从学生中挑选了一些较有胜招者，送他们去天水德国加布遣会士办的修院继续攻读人文学科。菲利克斯神父是我们传教士的代表，陪伴并解决他们在修道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学年结束时，共产党进入天水城，所以菲利克斯神父聚集了所有的男孩，并把他们带回了平凉。这样，他们可以在家里和自己的父母一起欢度假期。共党事件的发生，我们只好把男孩们送到不同的地方与修院，这使得会长想要在西峰盖修院，最后小修院在平凉正式成立了。雷奥纳多神父一度担任院长以及教授，在读完了这里的人文学科之后，那些表现优秀且较有胜招的人继续被送到兰州圣言会士所办的地区大修院读书。1936年至1946年，由于西班牙内战和中日战争的影响，所有的通讯都中断了。1946年6月13日，雷奥纳多神父来信说，他们准备要关掉平凉的修院。 所以卖掉了一些值钱的东西，还有他们个人的家当。在当时还能够有30位的修士，他承认是因为路德圣母的护佑。1946年4月1日，雷奥纳多神父在平凉写信给沈会长，信中说，首先让我卑躬屈膝地表达，跪在你的脚下，我祈求着你的降服。在平凉这里，正如别的传教士告知您的情况，我们充满圣方济各的愉悦，我们尽所能的工作，只要财力情况能够允许。事实上，我们可以做的事并不多，你也知道我们物资缺乏，不过目前我们仍尽力去做，之后当我们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们会做得更多。为等待新人来这葡萄园，我们已经等了很久。自从1934年最后一次的派遣队伍，到现在已有12年了。尽管有很多人来，这里还是有很多做不完的事。我们知道，已经有许多好甚招的人被派遣到这里，请继续派遣传教士来，他们永远都不会遗憾的。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从年轻时就来这里，到现在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昨天刚到一样，时间过得非常快。终于我们开始收到你的来信，你的信规律地抵达，最快的信只要19天就可以送到这里了。我们也想要配合你写一些文章给你们的杂志，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好消息。几天前，我们的阿方索弟兄寄给你一朵小花，现在他又寄给你另一篇，慢慢的我们会越寄越多。现在我们只能够收到你的信，还没有收到纳瓦拉的公报和期刊。要推行纳瓦拉会省新刊物的想法很值得赞许，新的纳瓦拉公报在平凉这里很多人都喜欢这想法，不过我们甚至连一期都没见过，到目前为止还不曾体会这样的乐趣。目前我们在平凉的路德圣母小修院有超过30位的修士，很快就会增加到40位，不过财务是我们最大的困难。我们有30个嗷嗷待哺的年轻男孩，听说你想要来看我们，其实我们更想看看您。您可以看出来，传教工作使我们充满活力。我们知道拉法尔神父准备要去瓜西拉，去那边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请代我们向秘书神父以及克里斯丁神父问候。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请向我们的同伴佛罗伦西神父问候，希望很快我可以再写信给你。期待着你的降服，你的弟兄雷奥纳多。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